所听到的歌曲是小红在网络上所听到的紫霞郎作词吉吉演唱的《我哭了》，我边听着歌不由得泪水潸然落下。在10月21号的凌晨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小月月走了，发生在广州佛山的一件事引起了人们的震惊。两岁女童小月月两次被车碾压，七分钟内有18个路人经过都见死不救，最后一位拾荒的老太陈阿婆把小月月抱到了路边。事发现场唯一伸出援手的拾荒老太陈阿婆，在得知小月月去世的消息后，赶往医院途中，希望能够宽慰孩子的父母。而当他从佛山赶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看望到小月月的妈妈时，两个人便泣不成声。陈婆婆说到自己每晚都会梦到当日的情形，那种四处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，却是无人帮助的绝望。朋友们，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两位司机的冷血跟18位路人的冷漠呢？以下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陈破空先生所分析的。
我们平时已经见到见死不救在中国非常普遍，普遍到了我们都听到都麻木了。比如说路上有人倒了，不管是病倒还是摔倒，没人敢去扶。这个倒的人没人去扶，扶的人怕那个还倒的人起来饿上他，就是有见义勇为的人去不扶了人倒过来赔偿的都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两方面的互相的这循环作用，到了这么今天这么离谱这么离奇的这个小月月案。这个事情呢，不是中国传统道德造成的。传统道德中有的是见义勇为，有的是起码的良知和恻隐之心，做人的人性的一些东西，也更不是国际上的。国际上有的是博爱思想，我们在美国、在日本或者欧洲任何社会根本看不到这样的现象，闻所未闻。而且在像在我们美国，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这个校车是最宝贵的，只要一看到校车，所有的别的车都停下来。一个小学放学的时候，交通都封锁，然后就是在那个车辆都不能行通，让小孩走。一个小孩如果是失踪的话，整个直升飞机都出动去寻找。而在中国，那个司机居然说出来，就是压死一个小孩算什么？不就赔1万吗？说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透视了很多问题。这所有这些人的冷漠无情，就是完全走够他的心，要么就是说这我不管这个事，要么就是我管了可能惹麻烦。另外还有很多的人在事后来充当事后诸葛亮，这个事后的这个放马后炮来表示自己是好心人或者来捐款。如果这些人换了那18个人，他们照样像18个人那么做。那18个人说换了是后来观察发现这个事件公布之后有安全感，也会加入谴责的行列。说中国人的这个沦丧和堕落绝不是过去的，它是从共产党统治以来开始的。我刚才说的就是共产党全面的击溃了良心，任何人说真话，你比如说64这种屠杀，为了国家好的人是受用机关枪的屠杀，而他参与屠杀的学生被称为英雄，所谓阴谋共产党的英雄是杀人犯。而这个法轮功要宣传真善人，他们对他是大规模的抓捕和酷刑的伺候。然后中国的宗教亲不起来，宗教是主张，所有的宗教都是主张善和主张爱的，共产党对他是打压。而且说的是宗教要干什么呢？要爱党爱国，搞三自教会，人家是爱神爱上帝， 爱人类，结果他扭曲成爱党爱政府爱所谓的国家。所以说所有这些扭曲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全面滑坡，全面崩溃。这个崩溃早就开始了，只不过现在是个总崩溃或者总溃败而已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当我们对别人的生命漠然时，我们也是在滋长别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亲人生命的漠然。这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可悲，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。而造成这一切者是谁？我们应该理性的分析。在文革中，为什么有子女跟父母划清界限的呢？因为中共一直在迫害善良，宣扬暴恶。中共自从窃取政权以来，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，如正反、肃反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文革、一党三反、反自由化、六四，以及对法轮功持续的12年迫害。每一次运动都是对一部分中国人的迫害，对于受中共迫害的人，其他的民众心生恐惧，恐惧于中共的淫威，为了免于遭到同样的命运，因此而不敢伸出援手，甚至不敢表示同情，有时还被中共逼迫的落井下石，对受害者进行批斗，划清界限以求自保。久而久之，冷漠甚至冷血也就成了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。这难道不是共产党所造成的吗？其实在法轮功的修炼群体中，有很多舍己为人助人的好人，但是中共却是极力的打压这些好人。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铁环卫站的一名工人，他的名字叫潘本瑜。97年的9月，在自家楼后的火车道口，火车突然鸣笛，有一男孩跟一女孩骑着自行车，一时发懵，同时相撞，都摔在铁路线上。这时潘本云冲过去，把他们跟自行车扔出了铁轨，而潘本云自己的衣服被火车刮破，摆脱了险境后，心有余悸的他脸都吓白了。潘本云还在齐齐哈尔留园，曾经先后救过4个溺水的人，其中一个是建华厂30来岁姓张的职工。这个人在江对岸深水处呛水喊救命啊，潘本云跳下水，被这位溺水的人死命地抓住他的胳膊，挠掉一条肉，他还是尽全力地把那个人拖上岸来。这个人在得救后表示感谢，并留下姓名。潘本云说，不用谢，见死难不救吗？潘本云是在97年的夏天，邻居送他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他看了之后觉得这书教人修心向善，太好了，便开始修炼了法轮功，按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可是您知道吗？就是这位曾经救下6条人命的好人，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2次劳教迫害，2次非法判刑，分别为4年跟7年，遭受到种种的残忍折磨，在2011年的7月17号含冤离世。另外，在吉林市丰满区万启镇丰满屯，有个叫刘志成的人，在2010年吉林大洪水期间，万启镇发大水，整个丰满屯区家家遭灾， 刘志成他自己家的房子被洪水冲倒，房子里面的两个煤气罐、皮箱内装的古董，还有立柜、家具等等的物品，粮食1000多斤都给洪水冲走了。刘志成不顾他自家财产的损失，只顾着帮助其他的村民。邻居82岁的老人崔振兴当时被困，刘志成不顾生命的安危，把老人从洪水中背到安全的地带，然后又将老太太背到大队部。村民殷爱民一家四口被困在自己家房子里出不来，刘志成跟救援的人员一起把墙推倒，将殷爱民的一家营救出来。他忙前忙后组织救人，救援的人员还以为他是村政府的领导呢。可是像这样一个热心助人的人，却是在2011年的3月4号下午3点多被万启镇派出所所长董洪波等人绑架，在7月22号他已经被迫害的身体极其的衰弱。中共丰满区法院对刘志成非法庭审，当刘志成的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营救父亲的时候，全体的村民都联名写信要求要释放好人刘志成。朋友们，上述只是两个舍己救人的例子，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，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。可是这样的好人却遭到中共的迫害，残酷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2年。传统的政教都教人修心向善，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，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。政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，更显示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。他认为宣传无神论最大的障碍就是各种的信仰与宗教，所以共产党把信仰看成是他统治的最大威胁。刚刚我们听到了陈破空先生所提到的法轮功宣传真善忍，不断地提高心性，凡事能想一想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别人，教人做个好人中的好人，对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是相当明显的。但是共产党对他们大规模的抓捕和酷刑事后，这不是让我们整个社会陷入了苦难中吗？朋友们，中共所宣传的一切向前看和腐败贪污，以上行下效，确确实实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急剧下滑。商场、政界中种种龌龊肮脏的行为，如权力寻租、权色交易、卖官买官、制假贩假、走私贩私、恶性竞争、坑蒙拐骗、恩将仇报等，已经司空见惯，习以为常，而正常行商早已成为绝唱。中共统治下导致的整个民主道德底线的丧失，已使或正在使大部分人变成唯利是图、贪婪、残忍、冷漠的动物。小月月受到的冷漠待遇，只是寄毒奶粉、瘦肉精、地沟油、染色馒头等等之后又一例而已。除非从根本上解体中共，重建道德，人们已不可能返回到互信互爱、互敬互助的环境中去了。只有清除中共这个让全社会道德沦丧的冤首，才有希望恢复民众的恻隐之心，提升道德体现，使国民和国家免于在罪恶中沉沦。